在美国和全世界，有千千万万的人信仰宗教，他们聚会、祷告，表达对神的崇拜和敬仰之心。人们自由地进出教堂，做弥撒、读圣经、唱诗歌。美国总统布什曾称自己是美国95%信神的人之一。在去年2月赴中国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他说，
美国是一个受信仰指导的国度，信仰为我们指出一种道德规范，这超越了人们的法律。宗教自由不仅不可怕，而且应该受到欢迎，因为信仰给我们一种道德的支柱。
可是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这么幸运，有选择信仰的自由。布什总统关于宗教自由的这段话，在中国大陆发表时就特意被删去了。请看这些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们，他们的聚会被禁止，竟不得不采用当年中国人打击日本入侵者所用的地道战的办法来聚会祷告和过自己的信仰生活。因为不放弃信仰，他们被抓捕、监禁、毒打，甚至酷刑折磨致死，聚会场所被拆毁。可悲的是，这些遭到迫害的基督徒们无处伸冤，不得不默默地忍受着。这场残酷的宗教迫害竟然长时间地不被国际社会知晓。终于有人站出来为这些受害者们呐喊了，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些受害者的命运，呼唤人们起来制止迫害，因为信仰自由是天赋人权。他就是海外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主席李世雄先生。李世雄先生住在纽约，有着一个和美的家庭。他曾在纽约一家犹太人律师楼做高级顾问，专门做政治庇护，收入丰厚。那么他是如何开始从事这项宗教迫害真相调查的工作的呢？
这个创办这个宗教委员会完全是一个是意外的，可以说也可以说是偶然的。就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搞什么宗教迫害。2000年的时候，那个我在一个律师楼里面工作，我在那边做那个顾问。这个顾问的职务呢，就是说专门做政治庇护。
8、9月份期间，几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找他做政治庇护。这些人的身份是几十万人的教会的带领，西方社会称作宗教领袖。他们讲述的家庭教会被迫害的严重情况，是李世雄前所未闻的，令他难以置信。为了向移民局提交证据，李世雄要每个受害人自己写一个经过。
结果过了大概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来了上百封信送到我手上。我一看，这个每一封信都很令人震惊，都是充满了血和泪。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儿要不是做一个人的政治庇护，而是要跟很多这些受迫害的人做政治庇护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外界，告诉美国政府，告诉人权组织。这样我就开始到处去，我和另外的一两个弟兄就到处去奔波这件事情。
2001年5月，李世雄在纽约创立了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创办委员会之初，真是历经种种艰难。
在委员会这个创建之初呢，因为我们找了很多机构，人权组织，美国政府，那国会议员，那真正支持我们的国会议员，说老实话，寥寥无几。 那至于说艰难的话，那就是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到处去，就是实际上随便走到哪里，到纽约也好，在华盛顿也好，是处处都是碰壁。我们现在已经搞了两年了，这个委员会说那个就是平心而论的话，没有真正的人出来支持我们这个机构。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而且还能够发展，还能够起这么大的作用，完全是因为信仰的原因，而且也是神在支撑着我们的这个信念。
要想了解李世雄先生何时开始信神和成为一名基督徒，这要从他的不同寻常的童年说起。
神嘛，是过去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概念，要准确的日期也没有。那因为我的童年是很苦的，我大概就是60年的时候，60年代啊，40年前，我还只有7岁多的时候，就进了那个中国最大的一个劳改农场，叫湖北山羊劳改农场。那我进去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父母，这个当时就是说叫出身都不好，这样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呢，那也是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那我是作为劳改儿子的话，那就苦难那就是实在是太深重了，比一般的那个中国的百姓啊更苦了。就是也活不下去了，就居然想到了死，因为我们那个周围天天都有人死。有一天找了一个绳子，就也去学着大人样的啊，也去，因为我看到过吊死的人，那个人是用什么东西吊的，吊在屋梁上啊等等。那我也去弄一个，也去吊。那时候大概有11、12岁的样子，我就找了一个树，一个小水沟的旁边，一棵小树，就上去。这个上去呢，在旁边有一个石头，我就站在那个石头上。那我知道那个上吊的那个全部动作，我居然还都知道，要把那个石头这个弄到旁边去用脚。它本来就是个斜坡嘛，那我用脚呢就把那个石头都就一蹲了，那个石头就往下滚。结果那个树枝也不算细，应该来说吊死一个孩子一点问题都没有。结果那个树居然断了，所以我突然就又不想死了，而且我也觉得我死不了，我就觉得有一个东西，一股力量在保护我。渐渐的我又觉得这个力量就是说我怎么样也死不了，我就居然有这种感觉。那后来在多次的这个危难中啊，险境中啊，我都是能够化险为夷，一直活到现在已经50岁了。所以我就觉得我是有神保护的。
李世雄认为他做这个宗教委员会就是神的一个安排。
然后到我做这个政治，做这个宗教委员会做不下去，碰到困难的时候，神也给我意向。
李世雄对什么是真正的信神也有着他自己的见解。
所以这种信啊，是一天天的在坚定，而且把这种信体现出来。我觉得不能说是以一个标准，或者是什么时候去过教堂，或者什么时候受过洗，或者什么时候这个啊，在哪里聚过会，把它算作是信神的一个标志。我觉得信神的最主要的标志是看这个人的行为是不是在信神，有没有神的这种形象从他身上体现出来。
辞去律师楼的顾问职务，全力以赴地投身委员会的工作，使李世雄失去了收入，家庭经济陷入困境，生活品质每况愈下。 连买菜都要多跑几个商店去选便宜的。他的个人积蓄已全部用在了委员会上。近期的家庭生活和委员会的工作费用是靠着保险公司对他4年前发生的一起车祸所赔偿的10000多元支撑着，真是举步艰辛。当问到他为什么不一边上班一边用业余时间来做委员会的工作时，他说
两个工作一起做是没办法进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就是即便是全职的做宗教迫害这件事的话，还远远不够，精力时间差得远。现在还加100个人来做这个事情，全职的都还不够。如果我一面去这个去讨生活啊，去这个弄吃的，然后吃饱了以后再来想闲暇的时候再来考虑到别人的苦难，我觉得这个很不合适的，道义上也不允许这样做，客观上虽说有这种需要，但是我还是凭信心做吧。我相信我这个事情能够坚持下去。
在李世雄先生和同事们持续的艰苦努力下，委员会的工作卓有成效，成立不到2年，影响日益扩大。2001年10月，美国国会人权党团共同主席弗兰克·沃尔夫议员在国会宣读了中国的宗教迫害真相调查表，那是委员会根据20000多名基督徒对中国56万家庭教会信徒进行走访调查所获第一手资料制出的。2002年2月，委员会向国际社会公布了中国政府迫害宗教信徒的机密文件以及白皮书，《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大通讯社都做了报道。委员会多次应美国国会、大赦国际等的邀请，在有关宗教自由听证会上发言和作证，及到大学讲演。2002年3月，日内瓦世界人权会议期间，李世雄在日内瓦新闻中心发表了《国家恐怖主义才是人权的真正敌人》的演讲，并向人权委员会递交了受迫害基督徒的名单。著名的《今日基督教》杂志2002年3月以封面文章介绍了委员会的工作。《纽约时报》在2002年11月26日刊登的专栏记者纪思道从中国发回的《上帝与中国》的社论中证实了委员会有关宗教迫害真相报道的可靠性。同日，李世雄应邀在哥伦比亚大学与西点军校师生讨论了中国的宗教迫害与国家恐怖主义的问题，并发表了演讲。从去年9月起，委员会陆续向媒体公布了更多的迫害事实和照片。随着一件件案例被揭露出来，迫害真相在国际社会日益曝光，这深深地刺痛了那个迫害宗教的专制集团，李世雄成了他们的敌人。就在李世雄不遗余力地为大陆的基督徒、家庭教会的信徒争取自由的同时，一场看不见的迫害也正在暗中向李世雄及委员会袭来。
为什么叫秘密力量呢？它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这个力量是秘密的，是你看不见的。结果我决定不做以后呢，那个声音再一次出现，而且显得更加的有威严。他们对人性再有研究，他们对神性呢，却一点研究都没有。